我们很高兴今天邀请到苏文龙牧师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神的话。我想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对苏文龙牧师都不陌生。好，我们都蛮熟识苏文龙牧师。我们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在神学院都有上过苏牧师的课。那我们就在主的面前，带着一个敞开、渴慕、谦卑的心，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现在我们要开始做礼拜了。虽然教堂是关闭了，但是教会却是到处都有。在哪里呢？就在你的家里。所以现在就是你的家，就是教会了。所以我们做礼拜，请你不要随便的在看手机或者是做别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开始我们的聚会。那今天我要跟各位来谈到在疫情的再施，就是在这疫情当下，那我们怎么样子在期待中喜乐。那我想各位，你从这个图你就看到我们疫情的普世性、威胁性、严重性真是让我们胆战心惊。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本来很多人拒绝相信，说真的会有这样的事吗？结果现在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不但接受这个现实，而且本来以为说很快就会过去，没想到一再的延迟，然后一再的说还会再爆发，那真的好像让我们再度失望的动荡不安。似乎现在看不到说什么时候会结束。在这种情形之下，那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我请问你，你现在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我想大部分的人一定会说，希望那个疫苗赶快出现，希望特效药赶快出来，这样子我才能够去复工，我才能够去出游，我才能够去上课我才能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至少我一定要去餐馆大吃一顿。但是这些期待呢，我们什么时候实现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我们可以在期待中喜乐。那这也是我今天在引言里头我要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的。那为什么我会选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七节来做我今天讲到的经文呢？因为保罗跟我们一样，他也是这个斋家。他斋家在哪里呢？就是在监狱里头。其实严格来讲，他不是关在那个监牢，他是被软禁在他的家中。所以就好像我们在座各位，你已经被软禁了差不多将近六个月了吧那保罗呢被软禁一年多的时间所以他在这样子被软禁的时间里头，他并没有说唉声叹气或者是觉得说哎呀糟糕，我这样子真的是太不自由了。他反而写了四本的书。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腓立比书就是其中的一本。所以我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在这样子我们居家的时间里头，我们怎么样子从这一位 同样居家的这位保罗来学习到圣经里头宝贵的功课。所以各位，我要从三方面跟大家一同来思想。首先，我们要对上帝长存感恩的心。如果你要在期待中喜乐，第一，你要对上帝长存感恩的心；其次呢，你要继续的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第三呢，你就是要对我们的教会有愿景、有信心。那我要从这三方面跟大家一同来思想。首先，我们如果要在期待中喜乐，就是要对上帝长存感恩的心。请你看今天这个第一章的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是怎么样的。请你就跟我一起来读好吗？开口哦，虽然我听不到，但是上帝听得到。好，我们一起开口来读第三节第四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各位，你看这段经文，现在我们先停留在这段经文，你仔细的看一看，在这里保罗有没有唉声叹气？没有，在他这样居家的时间里头，他说我感谢我的神，我欢欢喜喜的祈求。你看，这个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心态，而不是一个消极的心态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保罗在这里，他对当日的在腓立比的信徒说些什么？那今天对我们在洛杉矶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他要对我们说什么？好，接下来我们看哈。首先，我们要有喜乐的心境，要有喜乐的心境。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心境却可以改变。你看保罗，他在他的住的地方呢，被软禁了一年半之久，但是呢，他的环境没改变啊，他还是有一个兵丁看着他的房子，不让他出去。但是呢，他的心境却改变了，所以他就感谢神。为什么他会感谢神呢？因为他想念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他跟众人的关系。你可以看到，各位，我们也是一样。你现在不能够到教堂里头实地的跟弟兄姊妹见面，但是你有没有想念那些弟兄姊妹呢？现在也许你就是跟你小组的人比较多机会聚在一起，但是其实你也可以打电话给其他的人哦，不一定就是说现在你们的小组啊，教会也没有这样规定啊，反正大家都在家嘛，你要怎么样都可以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心态，多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相聚，那你有一个喜乐的心。那在这里还有一句话 很重要，他说我就感谢我的神，这位神是我的神，这个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各位，现在你在家，那这位神是你到钻石岗教会的神呢，还是就是你的神？在你的家，你也可以亲近他，不是来到教堂才能够亲近他，你每天就可以亲近他。各位，你有没有？我想请问你，你自己回答。你现在在家有那么长的时间，以前也许你说，哎呀，我忙着要上班啊，我忙着要上课啊，我忙着要工作啊，我没有办法可以好好读经祷告。那现在你在家，你没有 excuses 了吧？你没有借口了吧？所以 我们应该，这位神是你的神，是我的神啊，不是牧师们所讲的神，不是教会里头的人所讲的神，是我的神。那这个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了哈。哎，所以不只是这样哦，而且要感恩，要感恩啊啊！能神给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教会，你要为这个教会来感恩哦。你想想看，我教我所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就停止聚会了，因为他们教会人不多，他们教会里头也没有这些设备，也没有人可以来做这样子线上的直播，所以等于教会好几个月都就没有聚会了。那到时候能不能再复原起来都还不晓得嘞。但是你们有这样的教会，有这样好的设备，那可以继续的让你可以来聚会，所以你要不要感谢啊？要嘛，哦，我们一定要感谢啊，啊，那所以教堂虽然关闭了，但是教会却是遍地开花，在什么地方？就在你的家里嘛，哦，所以我们的教会其实扩大了。教堂是关起来，但是教会却是扩大到洛杉矶的各个不同的地方。今天在线上可能还有一些更远的人，他们也在那里听 哦。所以各位，我们要感恩，因为以前你也很少有机会跟家里的人在一起，那现在你不得不跟家里的人在一起咯，哇，你要感恩啊，哦，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如果要在期待中喜乐，首先我们要对上帝长存感恩的心，其次呢，我们要继续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各位请你看今天第五节的经文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我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当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那腓立比教会已经经过12个年头了。那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那里创立的，在欧洲的第一间教会，所以保罗跟他们的感情很深啊，保罗对这个教会也很了解。那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我请你特别注意这一句话哦，他说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这个你们这个字呢，在第三节讲了一次，在第四节讲了一次，第五节又讲了一次。各位，你知道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一个总体战，我们一起在做属灵的征战。教会绝对不是靠少数的几个传道人他们努力的去工作，而是大家一起来服侍，大家一起来工作。所以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同心合意，怎么样才能够兴旺福音呢？那在这里我要给你看到，你们看到这一张图画有两个人，他们摆了两个摊子啊。那有一个摊子是写说这个病毒要来了，你们要知道安全的方法吗？哇，一大堆人都排队要去询问，说看看怎么样子可以免去病毒。那另外有一个摊子就在旁边哦，也是说耶稣要来了，你们要知道怎么样得救吗？那如果用英文的话，那这个字是很相近的，可是呢，那个摊子竟然都没有人哈，就是说一般的人呢，只看重自己健康身体的需要，但是他们却没有看重这个灵命以及永久生命的需要。的确传福音有它的困难性，但是也不是那么严重。首先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们要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首先要做什么呢？在今天你看的这个 PowerPoint， 你会看到要懂得欣赏对方，懂得欣赏对方啊。换一句话说，如果你要同心合一，就要用鼓励来代替批评。那我们从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头，你就会看到，如果你继续的再把腓立比书读完，其实腓立比书只有四章嘛，你很快可以读完。你会发现什么呢？在第三章，保罗就责备他们呢，传这个虚假的福音。然后第四章呢，保罗责备他们有两位女同工，他们彼此不相合。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不是从腓立比书一开头就写这件事情？其实这也是他写腓立比书的目的之一，但是呢，他确实先给他们称赞，先给他们赞美。的确，腓立比教会有很可取的地方，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先挖他的缺点呢？为什么你不先称赞他的优点，然后再来提醒他们不周到的地方啊？就好像我们平常都很熟悉说，你要先有存款，然后你才能够提款嘛。你都不存款就要提款，那你一定出问题嘛。那你看保罗他是怎么样哈？我在这个片子里头提到四个提醒哈。那这四个提醒呢，可以用在家庭，也可以用在我们教会大家庭哦。请你跟我一起来读一次好吗？那这里怎么说呢？欣赏对方的长处，宽容对方的短处，纪念对方的好处，担当对方的难处。记起来没有？如果你手上有笔，你最好写下来啊。那这个可以成为你的座右铭哦。好，那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好吗？那你就趁这个机会赶快抓个笔哦，抓个纸哈，把它写下来一下哈。好，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欣赏对方的长处，宽容对方的短处，纪念对方的好处，担当对方的难处。你说，这个不容易哦，其实也不难呐，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做《The Positive Power of Praising People》，《The Positive Power of Praising People》，中文翻成“赞美的力量”。当你常常用赞美代替责备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很神奇的效果。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多多的学习怎么样子来称赞。曾经有一对夫妻，他们庆祝结婚50周年，哇，那这对老夫老妻呢，他们就宴请宾客大家都欢聚一堂。那有人就来问这位太太了，说，你们能够结婚50年这么久，那你的先生有没有短处呢？他说有啊，他的短处才多耶，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哇，他说那像天上星星那么多，那你50年你怎么度过了？他说虽然他的缺点很多，但是他有优点。他的优点呢，就好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啊，所以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呢，星星就不见了啊。各位，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你如果多欣赏他的优点的时候，你就不会把他的缺点看得那么重嘛，所以各位，你这样子你了解了吧？在教会里头，你有没有看到别人的缺点？一定有，其实别人也有看到你的缺点哦，所以我们彼此呢，应该多看别人的优点，少看别人的缺点。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在教会里头相处，特别是你现在居家，每天都跟家里的人在一起， 那更是你要多看他的优点啊，否则的话，那你们在一起，那岂不是很痛苦了吗？啊，所以各位，这是第一方面。当我们要继续的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时候，首先你要会欣赏别人的优点。其次呢，在这里呢，我还再特别提一下，如果在家人里面呢。那我这里给你看一张图，这是我自己家人的图。那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有四个孙儿女，所以我们总共加起来刚好十个人。可是我们这十个人呢，不是十全十美哦，我们这十个人呢，也都各有缺点，但是我们就是能够彼此包容。我们虽然不住在一起，现在我的儿子女儿都在东南亚的地方服侍神，那但是我们一年一次哦，我们一年一次我们聚在一起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老夫妻我们就飞到中国，或者是飞到台湾，或者是飞到东南亚啊，我们就约好时间大家聚在一起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一方面就是要能够这个大家总是一年一次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花一些钱，但是我觉得很值得。但是一方面也是这样子彼此互相保持联络嘛，在感情上面，那各有缺点各有优点啊。那特别是像我的孙儿女，他们都青少年了，那青少年呢，有时候你会有一些他所讲的话的态度啊，或者是方式啊，各方面你会看不惯听不惯，但是就是要学习包容嘛，多看他的优点啊，少看他的缺点就好了嘛。好，那另外一点呢，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我们要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就是要同心的传扬福音。那各位，平常我们谈到传福音，传福音啊，这个你们也听得太多了。可是平常你所听到的传福音，比较多是谈到说，我们怎么样子去发单张啊，怎么样子去个人谈到啊，怎么样子寄刊物给这些还没有信的人呢？或者是邀请他们来参加小组啊？当然这个是很好，但是我把它叫做这个是水平式的传福音啊，水平式的传福音。但是另外还有一种的传福音，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就是垂直式的传福音啊。我在这里给你看另外一张照片。那对不起，我也是用我们家里头的人的哈，那这种垂直式的传福音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像这一次你所看到这张照片，就是我带着我们的家人哈，我们十个人，我们租了两部车子在台湾，我们叫做寻根之旅啊，我带着大家一起。那去看我们祖先的坟墓啊，大部分都在台湾的南部。那看坟墓做什么呢？不是去扫墓而已哦，而是主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这个家族，我们信主都是从我们的祖父来的哈。我这边也是从我的祖父开始，叔叔母这边也是从祖父开始。所以我们都到我们的祖父的坟墓啊，到我们父母的坟墓啊去看，然后在那里谈一下他们的生平，然后在那里大家全家的人哈，我们十个人在那里一起祷告啊，就是让他们感受到说，我们这个家族是信主的家族啊，那我们要代代相传啊，我们要代代信主。那我也跟他们表示啊，我希望他们以后结婚的对象，他们以后所建立的家庭也是基督化的家庭，这样子我们苏家，我们就一起一代一代的这样子来把信仰传承下去。那这个就是垂直式的传福音。 你看我们苏家的家族呢，如果我们现在算起来哈，从我父母有八个儿女，那我们现在在一起已经有40几个人哦，哈，那我们是2年1次有这个苏家的退休会，所以呢，哇，你看是从2个人变成40几个人啊，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保持在信仰里头，所以才这样。现在，那你看。这个是不是传福音？这个更是传福音。那你注意，水平式的传福音很好，可是这个垂直式的传福音，家族信仰代代相传，那以后这些小孩子，他们又结婚，他们又建立了家庭，哇，他们又是基督化家庭，所以这个影响是很大了哈。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这样子，用我自己的家庭做例子呢。其实我也知道有不少的家庭也是这样哦。你不要以为说啊，是不是啊？也许上帝特别恩待你们啊，所以上帝给你们特别的恩典，不是的。我知道好多的家庭也是这样子，一代一代的这样子哈。那他们的下一代也都热心爱主，有的成为传道人，有的在教会做长职啊，做童工啊，真的是好哈。所以各位，这是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继续的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啊。好，那我们在这疫情之下，我们先要对上帝长存感恩的心，然后我们继续的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啊，借着网络啊，借着这个设备哈，现在新的设备都可以让我们可以跟很多人可以接触。那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对教会的愿景有盼望和信心。那这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第六节第七节哈。那请你跟我一起来读哈，请。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困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在这一段圣经里头，我提醒你注意到这一句话，就是我深信必成全。那在这里呢，我们深信什么，那他要成全什么。在这里我们先看，这里有提到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带给我们在疫情当中让我们能够在期待中喜乐的这一位神。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在这里有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4章18节19节，而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十八节十九节是从以赛亚书那里来的。在这里就提到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是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 PowerPoint 这一片的经文里头，就提到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喜年。你看，耶稣基督的来到，就带给我们一个盼望，那这个盼望是一个在期待中的喜乐。本来我们人犯罪，我们没有办法有得到救赎，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来到，就让我们能够在期待中能够有喜乐。所以在这里，我要给各位看这一段圣经里头两个很重要的字。第一个字就是我刚才讲的，我深信必成全。 刚刚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提到说，这位神是我的神，就是你深深的跟这位神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你要深深的相信这位神，在这黑暗的日子，在这你苦闷的日子，在这里觉得非常窝囊的日子里头，却是要能够有喜乐。那他要成全在你身上的工作，他要成全在你家里头的人的旨意，所以呢，你要让神继续的在你身上做工，在你的家庭里头做工。所以呢，我希望你们家人，我不晓得今天你们有多少人在你家里来听这个讲道，但是呢，如果他们没有在这里，请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你今天所听的信息，那这样子让你家里的人至少一个礼拜一次有机会来听神的话语。平常你要叫他来礼拜堂他也许不太愿意来，但是现在在家里又把信息带到你的前面你又在家里吹冷气，难道你还不来吗？所以鼓励他们来跟你在一起做礼拜，那好不好如果这个礼拜来不及了，那下个礼拜开始好不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深信这位在你的身上动了善功的，他必成全这个功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有一个期待中的喜乐，知道说有一天你的全家都要得救，你的全家都要成为基督化的家庭那另外呢，对你们教会来讲，其实这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一次的疫情把教会原先的计划都打散了那把你个人的计划也打散了，你说这是倒霉的事吗？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神在这里做事情，今后的教会会跟疫情前的教会完全不一样了。照我所了解，绝大多数的教会当在恢复实体的时候变成要双轨了，有些人 在实体里来做礼拜，有些人呢却在家里头做礼拜，因为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不方便的，那现在也习惯在家里做礼拜了，所以他们也是一样所以呢变成双轨要进行了这个要变成一个新的常态了教会里头，教会变成一个新媒体的机构了以前教会就是做做礼拜这样子，但是教会就是要多用媒体来做许多的传福音的工作、教导的工作、装备的工作，就好像刚才牧师所介绍，这个9月19号是这个基督徒教育大会，那这基督徒教育大会也是我们第一次变成要在线上聚会。那以前我们在洛杉矶在实体聚会的时候大概有700-800人左右来参加，那现在这个在线上的聚会我们预计大概会有2000人参加所以有50几个专题那刚才牧师也不得已经给你们鼓励了，你要赶快报名不然你那3个专题呢这个名额被抢到了抢过了你就要换别的题目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今后会很不一样了所以像在芝加哥那边他们本来也是要实体的基督徒教育大会，后来改成了这个线上的之后呢他们觉得说哇改成线上很好所以现在他们已经决定明年他们也是同样在线上不管有没有恢复实体，但是他们还是要在线上有这个基督徒教育大会。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形态是会改变的教会是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5G时代一开始呢 哇，所有的这个传播啊、教育啊，都会不同了，教会无强化了哈。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疫情底下呢，我们在这个期待中有喜乐。我们不是只有期待这个疫苗赶快出来，而是我们能够更期待要对上帝长存感恩的心，要继续的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哈。你看这个片子，第三就是我们要对教会的愿景有盼望有信心。当我们这样子做以后呢，你会看到我们同样这个苦难还是必须面对哈，因为苦难是必须的。这个特别是我们越来越看到这是末世的时代，所以苦难是必然的。那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有喜乐的盼望如果你看启示录，启示录就是给我们看到啊，这个盼望太美了所以呢我们更要积极的彼此互相带导，积极的去传福音，积极的让家里的人可以信主。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好好的过我们居家的生活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的。你在期待中有喜乐吗？我很喜欢的一节经节，我用来做结束我没有放在 PowerPoint， 是我临时想到的，但是这节经节却是对我非常的有帮助。这是罗马书第15:13，但愿那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今天你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个人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虽然疫情还是患难，但是我们在期待中有喜乐，因为我们对上帝长存感恩的心，我们继续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们对教会的愿景有希望有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在期待中喜乐。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不断的按照今天保罗教导腓立比教会的这一些教导，也教导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能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都能够这样子继续的坚持我们的信心，相信主你必成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